福音啊。首先，我不是钱包。昨天有人叫钱包，对不对啊？对。昨天的晚上那个节目演得非常的好，我非常的感谢主啊。这个钱包的那个节目有一个遗憾，就是那个要睡觉的那位姐妹啊，不是拿了一个枕头吗？啊，她最后把枕头丢掉，不应该丢掉的，应该变成叫做跪垫子，对不对？她跪下来祷告用的，对吧？啊，这个导演要学习一下，对。啊，感谢主啊！昨天晚上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精彩。你们没有来的都是这个非常遗憾啊。那我今天跟大家要讲到的题目呢，叫做我是。啊，有个惊叹号啊，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题目啊。最近呢，这个啊主啊这个感动我要讲一系列的这样子的道。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是这一系列的道的第一次哈。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两处经文都在约翰福音。那么我来读你们听哈。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那么这句圣经呢，是从这个耶稣的一句话开始的。那么前面应该有一个括号哈。那么所以说，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仰望我的日子啊，即看见了我就快乐。所以这句话是这个耶稣讲的话啊。那么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呢？奇怪的地方是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好，我们等一下再说为什么这段经文这么奇怪。好，我们看下一段，也是一段奇怪的经文。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里面啊，那天晚上有人来抓他，那么要找谁是耶稣，结果耶稣说我就是。结果呢，这些人啊，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这是很奇怪的两段经文哈。那么第一段奇怪的地方是在于，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怪不得这些这个犹太人说，你看起来还不到50岁，你怎么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你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老祖宗，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今天中国人讲，还没有皇帝就有了我，那这不岂不是荒谬吗？对不对啊？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老祖宗，当然这句话是很没有逻辑的一句话啊。那么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我心想也奇怪啊，我说假如碰到一个人讲这么一句疯疯癫癫的话的话，就把他当疯子算了啊，干嘛要拿石头打他呢？有这么严重吗？就是一个疯子嘛，对不对？时间没有时间观念，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对，好，那么为什么要石头打他呢？等一下我们再看啊，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那这也奇怪了，什么人讲一句话我就是，我就是钱包，没有一个人倒在地上，对不对啊？什么人讲我就是，人家了不起笑笑就算了，对不对啊？奇怪的，他就退后倒在地上。所以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两段经文很奇怪的？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没读懂，我不知道为什么，太奇怪了。好，我们先看第一段哈，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是 Before Abraham I am。首先，我们中文的这个动词啊，看不出它的语态出来哈，时态。那么在原文里面，它是用的现在式， 就是 I am， 你这个明显的也是文法不通，对不对？就算是这句话讲的对， before Abraham 应该 I was， 对不对？怎么会 I am 呢？难道是翻译错误吗？没有，你去看原文的时候的确就是现在是。难道这个 I am 这两个字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呢？哦，原来是 I am 这两个字触怒了犹太人啊。 I am 这两个字在犹太人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有特别的意义的。好，我们等一下再看啊，看第二段。第二段说，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这个我就是啊，你去看原文的时候它也是 I am， 所以又是这个 I am 这个两个字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一说 I am 的时候，这些人因为 I am 这个字的威力，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哇，所以问题是 I am 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奇怪的地方，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就到旧约圣经里面了啊。旧约圣经里面啊，这个就是讲到摩西的故事。摩西他是一个这个埃及的王子，他在王宫里面长大的。那么到40岁的时候呢，他因为想起他自己是希伯来人，所以呢他就到了他同胞里面去，想要拯救他的同胞。结果他那个时候呢，因为血气很大，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他一拳头，武功很高啊，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鬼不觉啊，就把那个埃及人就埋在沙里面就算了。结果没想到被这个埃及的皇帝知道了，结果下令追杀他。他就跑到这个旷野里面去，在旷野里面呢，就一待就40年啊，在旷野里面牧羊。有一天他在旷野里面牧羊的时候，碰到一块荆棘，就是这个干掉的一些这个树哈，对，那么结果着了火。在那种很热的这种旷野很干的地方，这个荆棘着火，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他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着火的荆棘啊，居然一直烧，结果没有把这个荆棘烧坏。火一直烧，那里没有把荆棘烧坏，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平常。他就走进去仔细的看，就在这个时候，神在荆棘当中向他说话，叫他说摩西摩西。哇，他晓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寻常的，所以他就开始跟神有一段对话。然后神就跟他说，他说我已经听到在埃及的那些希伯来人，就是你的这些同胞，他们在那里做埃及人的奴隶啊，他们的这个怨声已经到达天庭，我已经听到了，所以呢我决定要派你回去，要去拯救他们。这个摩西说 Who me？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80岁的糟老头子啊，对不对？他觉得很奇怪，这种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会轮到他呢？啊，他跟你，如果我今天我们不细讲啊，后来他就问神，他说如果我回去的话，那么我怎么样子跟我的同胞们交代，说谁派我来的？他说神，你叫什么名字？我连你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跟我的同胞们交代啊？这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了，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们就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神的名字，就神自我介绍，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哈，他事实上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就只有四个母音字，就是 YHWH 啊，这个希伯来文的，当然它那个字母不是是用英文写下来的哈。那么而且它是从右到左的哈，这个希伯来文从右边到左边的哈。而且希伯来文没有母音的啊，只有子音。对，这个字 YHWH 发音发成 Yahweh 啊。我常常跟那个我的犹太朋友讲，我说你们真了不起啊，这个字你怎么知道发 Yahweh 不发 Yahwa？对不对？这个没有母音嘛，你怎么？他说我们就知道，其实啊，他们犹太人是不发这个音的，他们避免讲神的名字啊。他们每次要讲到神的时候，他就叫 Adonai， Adonai 意思说就主的意思，就 就这意思，他说避免讲神的名字，但是如果他们非讲不可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字念亚位。那么翻译呢，我们中文翻译翻成耶和华，对。那么好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他把它翻出来，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 这个翻成白一点的话呢，就是我就是我，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个 I am 这个字呢，是神的名字，神自称，他说我就是我，我就是。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亚伟这个字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或者呢把它翻成比较我们中文比较通顺一点的文言文的话，就是就是其所是，对不对啊？它强调的是这个是这个字，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中文翻的这个文言文，对。那么那么为什么神把他自己叫做我是？这个很奇怪啊。神可以说他把他叫做上帝，我们这个中国的用翻成这个神的名字，把他叫做上帝。其实有一些这个圣经的翻译的人呢，觉得上帝不对，因为这是在我们中国的古籍里面啊，对于一个这个天神的一个尊称叫做上帝。那么有些人说不应该用这个字啊，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Samuel 牧师哈，他每次都是父上帝。因为我们中文的圣经哈有两种版本，一个版本叫上帝版，一个叫神版，你懂吗？啊，那么上帝版先出来以后呢，后来就有人说不应该翻成上帝，所以所有把上帝的地方就改成神。然后呢，因为它本来是上帝是两个字，先变成一个字的话，所以就前面有个空格，懂吗？空格的话，对我们中文来讲是尊称啊，对不对？所以也非常恰当。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买这个中文的圣经呢，你如果买古老一点那种点头版哈，就是那种直排的那种版，就是点头版，对。像我读的圣经就是点头版，你们读的圣经都是摇头版哈，对。那么点头版的圣经的话，就有两种。一个叫做神版，一个叫做上帝版，对。那么这个上帝这个词这个字，就是我们中文给它翻成的啊。那么其实呢，这个都不能够真正的把我是这个字把它翻出来，真正的话应该翻成我是版，对不对哈？我是，那这个话好像对中国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不能了解的一个翻译，对。那么为什么上帝把他自己叫我是呢？你想想看哈，我们的上帝啊是一个无限的，我特别强调无限这两个字啊，他是无限的圣洁，无限的公义，无限的慈爱，无限的能力，每一件事情都是无穷的。你说这样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够用我们一个人的一个言语去把上帝把它描写得清楚呢？所以上帝就很简单的告诉了摩西，我不是别人，我就是一个我就是，就这样翻译。所以这些希伯来人都知道我是这两个字就是代表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名字。哇，这个时候才会出这些问题哈。好，所以它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自有拥有啊，这只不过是把上帝的两个属性把它翻出来而已。一个是自有，就是说他自己就有的，不是别人造他的，只有他造别人，不能够别人造他。他是 first cause， 是第一因，然后拥有 everlasting， 一直存在的。只把这两件事情翻出来，没有翻别的东西翻出来，所以说中文翻译实在是非常有局限的哈。它无始之无终，永远也是独一的真神。好了，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哈，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意思就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已经存在了，我就是，我就已经存在，我就已经是神。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当然这是一语双关哈。那么耶稣是在说我就是耶和华，那么假如耶稣就是上帝耶和华的话，就是那个我是的神的话，那当然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他用的是现在式 不是过去式，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一些犹太人一听到耶稣说我是，他就晓得耶稣在说什么话，耶稣在说他就是神。那这个犹太人当然是很生气哈，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些宗教领袖不承认耶稣是神，所以呢就要拿石头打他。那么犹太人认为亵渎神的人都是要处死的，要石头打死啊。好，这是原因哈。那么第二段呢，耶稣一说 I am 就是我是的时候，他们就后退倒在地上。耶稣其实是说他们来抓你抓我，他说你是哪个人是耶稣，耶稣没有回答说我就是耶稣，耶稣回答的是我就是神，我就是那个 I am。 哇，这些人后退倒在地上，可见这个我是的这个威力有多么大。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展开他的神性，他公开的说我就是耶和华。虽然他马上俯首要就擒了哈，他就要被抓去，然后要上十字架，但是呢，这些人居然就倒在地上，啊，好，那么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耶稣真的就是耶和华吗？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啊，深信不疑啊，耶稣就是那个真神，对不对？没有问题。但你想想看，在初代的教会，特别是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还有存在这个问题。你跟他讲说耶稣就是神，神自己来到人间，这件事情犹太人是不能够接受的啊。所以能够接受的这些犹太人的话，他们就叫做Messianic Jews， 就是说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是神变成人来救人的，所以他们叫做弥赛亚，所以他们叫做信弥赛亚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就是信基督的。那这些现在在这个以色列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教会啊，就是信耶稣的、信基督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礼拜六做礼拜的，不是礼拜天啊，因为他们遵从这个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是礼拜六是敬拜神的，所以他们就礼拜六啊做礼拜啊。好，所以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对不对？到底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个我是的耶和华？好，那么神变成人这件事情呢，在一神的宗教里面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世界上面信一个神的宗教并不多，除了我们基督教，那么天主教在内哈，都是我们相信一个神的。当然犹太教是信一个神的，还有伊斯兰教也是信一个神的，对。那么我有一次跟一个从约旦来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药学院里面啊，她是一个这个药化系的一个学生，那我就跟她传福音了，对。然后她就跟我讲，她说 God becomes ma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她说神变成人这件事情，她说完全是不可能的啊，因为神高高在上，神那么圣洁，那样子的无穷大，怎么可能会变成一个人呢？啊，那我想了一下，我就告诉他，我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呢？假如神爱人，神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要来到人间，他要愿意情愿的，把他委屈他自己，变成一个非常有限的，又要吃又要喝又要睡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有限的人，他为了一个很崇高的目的，他愿意这样做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他有主权呢，是不是？他当然可以这样做，是吧？所以神因为爱人的原因，他要变成一个人，当然可能。不但可能，我们认为他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是在2000年前就发生过了。神为什么要变成人？你想想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人间有两个最重要的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那个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神具体的表现给我们人看。你们看见了我，耶稣这样说，就是看见了父，就是看见了上帝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神如果不能变成人的话，就不能够为人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带着我们这些所有罪人的罪上十字架，要死啊，要付上罪的代价。假如他是一个神，神是不能死的，所以他必须要变成一个人才能够死，而且他要为罪人死，所以他自己要绝对的没有罪。圣经上面果然记载，耶稣基督是一个绝对没有任何罪的这么一个完人，那么他连原罪都没有，所以呢，他是道成肉身的时候变成人的时候，他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他只有妈妈没有爸爸，因为如果他有爸爸的话，他就要继承我们人的原罪，从那个原罪是从亚当而来，从男人的继承的，所以他就要生在一个童女玛利亚的家里面，所以他连原罪都没有，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而且是一个完完全全没有罪的人。好，那么这就讲到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三位一体。那么为什么叫三位一体？我明明是一个神，为什么有三位呢？我们说他是父神、子神跟圣灵神，对不对？灵神啊，三位一体啊，我的了解是这样，不见得对哈，只是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人是有限的，但是这个神呢是无穷大，所以他不能被人看见，不能被人感觉，更不能被人了解。所以如果神不来找人的话，人是不可能去认识神的，就像那个瞎子摸象一样，对不对？摸了个半天，摸了一个瞎子的腿，那个象的腿啊，就是说，哎呀，原来这个象啊，像根柱子一样。那这是非常有限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个瞎子摸象，要去揣摩神的话，那么所以呢，神必须要来找人，所以神就必须要用一种人能够了解他的方式来跟人沟通，让人能够认识他。我们人这么有限，所以神就必须要委屈他自己变成有限，让我们人的有限跟他能够认识他，能够有一个了解，能够有一个沟通。那么第一个有限呢，就是能够感动人的灵。我们的人的灵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非常的不幸，在亚当夏娃的时候人就犯罪，所以我们的人就受到灵就受到污染，我们是一个犯罪的灵，我们是一个污染的灵，我们是一个罪恶的灵。所以神要跟我们这样一种犯罪罪恶的灵要能够感动我们的时候，他必须要委屈他自己变成一个能够感动我们人的灵，这叫圣灵。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我们这些罪人啊，得救了以后圣灵要内住，住在我们里面，要做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我心想，我虽然得救了以后，我心里面还有很多肮脏的东西啊，我知道我里面有多肮脏，那个圣灵居然住在我里面，那真是委屈他老人家了。你说他有限没有限？那真是有限啊！所以第一个有限是圣灵，真是委屈啊。第二，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了。耶稣原来是一个无穷大，现在变成一个像我们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目的我应该讲过了，他就要上十字架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那么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啊，神是一个无穷大，在无穷大里面拿出来两个有限，一个叫圣灵，另外一个叫耶稣，剩下来什么？一个无穷大里面拿出两个有限，剩下来什么？无穷大，那个是数学教授在那里啊，对，哈哈哈哈，但没讲错啊，一个无穷大，他开始睡觉了，我知道，对。这个一个无穷大里面拿出两个有限，剩下来当然还是无穷大，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父神，你懂吗？你仔细想想看哈，如果一个无穷大的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要为我们的罪死，然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他又要做这种潜移默化改变我们的工作，他要圣灵内住，这个神一定是三个，多一个也不可以，少一个也不可以。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你知道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这是我们基督教独特的注册商标啊。 从来没有一个其他的宗教像我们这样子，很奇妙，很奇妙的，充分的表现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啊，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的所相信的这教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好，我们继续看哈。所以道成了肉身，所以耶稣的本体就是耶和华，所以耶稣跟圣灵一样，他虽然是有限，但是他们的本体，他们的本质都是那个无穷大。了解这个，我们当然没有问题去认识哦，原来耶稣就是耶和华。但是当初的那些初代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很难能够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圣经上面就反复的记载这段事，这件事情啊。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够把所有的有关的圣经呢都跟你们讲。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三节，这里说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很清楚地讲到有个东西叫道，道呢，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叫做 logos， 就是话语的意思，就讲话的意思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道啊，翻得太好了。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来，他说我们和合本圣经呢，就是我们中文圣经呢，把这个 logos 翻成道，翻得太好了，太奇妙了啊。对，因为道这个字在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的，对不对啊？啊，道有道非常道什么的，我记得小时候还读过这个哈，现在早就忘了。所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哈，它翻成道，它太初有道，这个道就跟神同在，意思说这个道就是神，道就是神自己啊，这点非常重要。然后呢，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借着他造的，所以这个道，等一下你看就变成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啊。所以耶稣在太初的时候就跟神在一起，他就是神本身，而且他做整个神的创造是借着这个道，就是借着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本来就是神自己，结果最后呢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都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非常的重要啊，所有要懂真正的基督教的一定要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要仔细读，要读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它里面这个神学的内涵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这里说道成了肉身，意思说肉身就是变成像你我这样子，叫做肉身啊，有血有肉的变成一个人了，对，住在我们中间，而且他是有恩典有真理。恩典什么意思呢？恩典就是慈爱的意思，就他到我们中间来，他要彰显的就是神的两个特性，一个特性叫做慈爱，用恩典的方式把它彰显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公义，公义呢它是用真理的方式来彰显出来。那么诸位知道有人说十字架是两根棍子哈，一根棍子代表神的慈爱，另外一根棍子代表神的公义。什么叫公义啊？公义就是你犯了罪你就要受惩罚，有罪你就必须要付上罪的代价，要报啊，报应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很清楚哈，对不对？叫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什么？时候未到。哎，大家都知道哈，很厉害，没有睡觉哈。那么啊，所以这个报应的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要审判啊。那么这叫公义。你想想看，假如人犯了罪要受到审判，可是上帝又是很慈爱，愿意不但愿意放我们一马，还要给我们很多的好处。那这岂不是矛盾吗？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但是呢，我们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他怎么呢？他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来到人间，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的罪付了罪的代价，满足了神绝对的慈爱，也满足了神绝对的公义啊！好，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这里讲到他是独生子，道成肉身只有这一次哈，所以在一百多年前，这个现在大概两百多年前了哈，这个太平天国那洪秀全，他号称他是这个耶稣是他的哥哥，所以呢他叫耶稣叫天兄，那么这身上的天上的神叫天父，所以呢他是这个了不起啊、哦、耶稣是他的哥哥，对，很了不起。那个时候这个太平天国打天下的时候，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已经在中国啊，听说哇不得了，中国要起革命了，而且这个起革命的这个头子是一个基督徒，哇非常的兴奋了啊。那个时候宣教士本来就是要到中国来传教嘛，对不对，非常兴奋。有一个宣教士他特别跑到南京去，然后去见了洪秀全，然后就问洪秀全这些教义，结果发现这个洪秀全所相信的这些教义啊，胡说八道，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所以他连夜就跑掉了啊。那么他坐了一条小船，从那个这个南京的那个下关呢、啊、那个边坐了一条小船就跑掉了。那么在这个长江的中间有那英国的船啊，他坐了条小船上了英国船，然后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向全世界宣布这个是不是基督教。Don't get so excited， 不要那么兴奋啊，他这样说。但是后来这个清朝打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英国其他的这些列强全部束手旁观，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原因哈、啊、这是个异端，绝对的异端。但讲到异端呢、啊、还有很多的异端呢、啊、这个异端在这个耶稣就是耶和华这件事情上面产生的这个认识不对的时候，它就叫异端。最明显的一个异端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这耶和华见证人他常常会到你的门口来敲门的了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出版的刊物啊，都叫做守望者这个刊物，他们有中文的啊，对。那耶和华见证人呢、啊，这个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上面是道就是神，如果英文看的话就 The Word is God， 对不对？大写的 G， 对不对？啊 ，God。这是我们中文的英文的翻译，那么这是我们一般读的圣经都是这样翻译的，但是他们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是这样翻的 The word is a God， 而且这个 God 是小 God， 看到没有，小写的 God， 是一个小神，不是跟那个大神不一样。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小神，不是那个大神，所以这个很不一样啊。这个他们的翻译就在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啊，就产生误端异端，把耶稣的神性贬低啊。OK， 那么摩门教也一样，摩门教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不是神自己。这两个大异端，他们在这个上面是绝对的、绝对的错误啊。别的地方当然还有其他的错误啊。那么这个我们先不讲，今天就光讲这个，这两个地方是绝对的有问题的。好，那么耶稣就是神，可是他也是人，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自称的时候，他会称他自己叫人子，就是人的儿子啊。好比说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耶稣有一次这样说，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很明显的他叫他自己叫人子，所以是人的儿子。那么为什么他又叫他人子呢？人子什么意思呢？啊，原来他是讲到但以理书里面的一句话啊，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啊，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观看，这是但以理啊，但以理观看，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亘古常在者就是我们的神啊，就是上帝啊，对不对？那么见到有一个像人子的，意思说像人，他这个人像个人，他被驾着天云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你如果读下去的，你就发现哦，他们是两个看起来是不一样的神，其实上是一个神。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预言这个弥赛亚是一个人，他要变成一个人的儿子，所以叫做人子，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是神人两性啊。有人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个神嘛，那肯定不痛。耶稣有没有办法使得那个十字架的那个钉子钉在他手上，有没有办法使得他不痛？当然可以。但是耶稣却是受了，跟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钉子钉过你的手有多痛，他所受到的痛苦就是一样的。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哈，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是神，什么时候是人。他假如做一件事情是做在别人身上的话，像医病啊、赶鬼啊，他给人家讲一些天国的教训啊，他就是神。他讲的话以及他做的事情行的神迹都是神。但是假如有一件事情做到他自己身上，他就是完全的人。你要比如说他出来传道以前，魔鬼把他带到一个山上面去，让他饿了40天，非常的饿。你知道我们只要饿40天的话，那我饿40天肯定已经完蛋了哈。有多饿他就多饿，所以魔鬼才试探他，你如果是神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你就可以吃了，你就不饿了。但是他这个时候却没有行这样的神迹，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要做在他自己身上的，所以他就完全是人，他就不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耶稣是绝对的神，也是绝对的人啊，这点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再看耶稣怎么自称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跟耶稣跟这些犹太人当中有一段对话啊，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哇，这件事情几节以后啊，约翰福音的第10章31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你看是不是？你明明是个人，你怎么会说跟这个天上的父是原来是一个的？你这个绝对是亵渎，是要拿石头打他哈。然后几节以后啊，这个犹太人就解释了，他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意思说你做的这些好事，我们不是这个原因，不是来打你的，是为你说浅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所以这件事情，耶稣说：“我与神，我与父原来是一个的。”这件事情冒犯了犹太人。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说是神变成了人。然后在几节以后，你就看到38节哈，耶稣基督又再一次的，那不怕这些犹太人了，再一次的说，他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我们学数学的人就知道哈，如果是 A 在 B 里面 ，B 又在 A 里面，那只有一个条件能满足啊，就是 A 跟 B 是全等。对吧？没讲错吧？没讲错，感谢主。这有一个数学老师在这里哈，对。那么，所以，哎，父跟耶稣是全等号，父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父啊，这点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耶稣就是耶和华啊。讲起这个耶稣就是耶和华，我还记得有人说哇，这个耶家的人好厉害啊。又有耶和华又有耶稣，后来读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个叫耶孙的，耶孙就是 Jason， 你知道吗？就是今天的 Jason 这个字 Jason 叫耶孙，对，孙子嘛，姓耶家的孙子，对不对？哇，三代啊，真是了不起哦。对，这是笑话哈。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人叫多马，这个是耶稣的门徒当中的一个。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给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等到多马回来以后，他这些朋友就告诉他：“哎呀，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主复活了。”他说：“开玩笑，死人怎么可能复活啊？我不但要亲眼看到，我还要去摸一摸，因为我知道他钉十字架手上有钉痕，对不对？对，而且我知道他跟其他钉十字架的人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其他人钉十字架只有手上钉痕，脚上有钉痕，他呢 却肋旁有一个枪伤啊，原因为什么？原因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快死掉了，因为他被打了个半死才钉十字架的啊。然后呢，那一天下午啊，这个到了黄昏的时候，就是月节就开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节日开始，所以就不能够再还有死人挂在那里，不行的，要这个死刑要结束啊，要完成，所以要还没有死的要赶快把他打死才行。那么跟耶稣一起定的还有两个强盗，都是壮汉，对不对？你知道一个身体很健康的一个人呢，定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啊，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法，对。那么就用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一个大棍子把这两边的这个强盗他的筋骨啊，腿上的筋骨把它打断，打断了以后他就很快就死了。为什么道理啊？这个有人研究过啊，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身体很重啊，这样沉下来就不好呼吸啊，所以要呼吸的时候要用腿撑起来，然后呼吸了累了又下去，然后要撑起来，如果筋骨打断了撑不起来了，所以人很快就窒息而死。所以这些执行死刑的这些罗马兵呢，他们很有经验，他晓得如果筋骨打断就会死，结果跑到中间一看，这个挂在中间的这个耶稣头垂在那里，好像死了。可是他们罗马军令如山呢，他们如果是来执行死刑的话，这个人如果没有死就把他当作死人就把他放下来，这个是要受很大的惩罚的，所以要 make sure 要搞清楚到底死了没有。所以就有一个罗马兵拿了一根枪，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叫枪啊，就是一个长矛啊，对不对？对准了耶稣的心脏一枪刺进去。圣经上面描写说有血和水流下来啊，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耶稣的血已经凝固了，凝固的血，他的血球啊，这样子，这个血浆就像浓浓的，是不是流下来？然后还有血清呢，血清是淡黄色的，透明的，像水一样。所以有血跟水流下来，意思是说耶稣的血已经凝固了。耶稣的确是死了，死透透了，你懂吧？所有血病底的人都会告诉你，一个人的血如果凝固了，这个人肯定死了。所以后世有人说啊，耶稣没有真正死啊，耶稣是我昏了、啊、这些钉十字架的这些罗马兵糊里糊涂的就把他弄下来，以为他死掉了啊，最后他又醒过来了，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啊。耶稣的确是死透了啊，对。然后呢，所以他肋旁有一个枪伤，他多马知道的，多马说我不但要摸他的钉痕，还要探手去摸他的这个枪伤啊。哎，结果耶稣又来显现给多马看，跟多马讲，多马你过来伸出你的手来，你不是要摸吗？不但让你摸我手上的钉痕，其实不要摸了，手一看就看到了，他说你还来摸摸我肋旁的枪伤。哇，你知道圣经上面没有记载多马伸手去摸，因为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他终于知道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等到他知道耶稣真正的复活，这个叫 Doubting Thomas 啊，就是多疑的多马啊，多马跪在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的啊。你知道多马说什么吗？多马就是说我的主我的耶和华我的 I am。 你知道多马啊，跟着耶稣基督差不多三年啊，读的是世界上面最好的神学院了、啊。你说世上还有什么神学院比这个神学院更好？他亲自跟耶稣学的，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读了三年的神学院没有真正的得救，直到那一刻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你是我的 I am， 他才真正得救。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认为人有罪，人是不能够看见那个 I am 的，他这回他看见在他面前伸手就可以摸到的这个人，他把他叫做你就是我的 I am， 这才真正的得救了。这一得救不打紧了，改变了多马的一生了。 圣经上面罗马书一章第四节说，证明了神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是吧？所以大用他的复活的大能来证明耶稣就是神，就是神自己。这个改变了罗马的一生。这个教会圣经上面没有记载啊，教会历史上面记载，罗马跑到印度去传教，不但跑到印度，还跑到印度的最南端的地方，听说还过海到今天的叫做斯里兰卡，是吧？以前叫锡兰啊，那个地方叫锡兰，现在叫斯里兰卡，那个岛上面就去都去传教。后来多玛在印度南边的一个城市叫今天叫千乃啊，那个地方被人家杀死，在那里寻道，那边的印度的信徒在那边多玛寻道的地方盖了一个大教堂 St. Thomas Cathedral 啊。虽然历史上面那个教堂曾经火灾风灾曾经的刮倒掉，但是印度的信徒都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今天仍然耸立在那里 St. Thomas Cathedral。 对，纪念什么？第一，当然纪念圣多玛在那个地方寻道，但更重要的是多玛看见了复活的主，改变了他的一生啊！他终于知道耶稣就是耶和华，就是他。所以耶稣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耶和华，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啊？啊，影响太大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哦，简单的跟你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诗篇第二十九篇第十节上半部这样说，他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洪水泛滥，我如果在大水里面的时候，他不来救我，他坐在那里做王，真是急死人哈，对不对哈？后来我再去看原文，这个真的是要看原文圣经哦。你看原文圣经，你晓得这个坐着坐这个字哈，它有好多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啊，事实上它这个字是跟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上帝造这个整个的地球的时候，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呢的这个字跟坐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你懂的意思吗？英文怎么翻译呢？英文翻译是神的灵 hovering over the water， 就是运行的意思，是说他拥抱， hovering 这个字是拥抱的意思，你懂吗？就是他整个的在他的完全完全完完全全的控制之下，他拥抱这个整个的这个大水。这边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拥抱了这个大的洪水， He is in control， 就这意思，懂吗？坐着为王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完完全全的在控制这个整个的局面，整个的场面，就这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在大水泛滥的时候啊，你不管你家里面有人什么人生病，昨天早上我给我们教会李斌弟兄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的母亲前天被主接走了，非常突然的，在睡觉的时候主把他接走的，已经九十多岁了，一位老太太，是一位姐妹，很清楚得救的。我就安慰她，我说弟兄啊，我说我如果要走的时候，我也希望像你妈妈这样走啊，在睡觉的时候无灾无病就走了，多好，多么羡慕人，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在电话里面讲着讲着他就哭了。一定的，当我们也家里面发生这种事情，有这种灾难的时候，真是像洪水泛滥过来，哎呀，我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记住哦，诗篇第二十九篇第十节这样说， 洪水泛滥的时候，你放心的，耶和华不是光坐在那里不管了，他是 in control， 他控制所有的洪水，这些灾难都是他所允许的。他会救你的，你放心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有一个故事，耶稣跟门徒们到加利利海里面去打鱼去，就忽然间风浪大作，哎呀，眼看那个船要倒了，这耶稣却在船尾的地方睡觉。哇，他们赶快来摇耶稣，把耶稣起来以后，你们这些干什么？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个坐着为王的耶和华，在那地方控制整个大水的耶和华，我们看不见。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很具体的让我们在风浪当中，他斥责风和海，风浪就静了。你看到这个本质就是耶和华的上帝来到人间，具体的把他怎么样控制这个局面的这个能力彰显在我们的面前。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的下半部说，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你放心，我们生命当中再有风浪，我们的神知道的，我们的神在控制这个局面。我们为李斌弟兄祷告，他今天一早他就坐飞机回家去奔丧啊，对，为他祷告。好，那么我们教会呢，今年的主题叫做你们要安静啊，要休息。我们中文圣经翻这个翻的是败笔啊，翻的不是很好啊，应该是安静的意思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那么我们的教会的今年的主题叫做什么？叫做安静仰望尊崇神，就是这段圣经里面出来的哈。对，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惊慌失措，在惊慌当中我们常常会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有的时候就会去想自己的办法啊，去送一点贿赂啦，啊，走走后门啊，什么等等等等啊，都用这种人的方法去做。神告诉你 Be still， 安静，要知道我是神， I'm in control。 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学这个功课哈，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一个新约啊。什么叫立约啊？就是他要用他的血，他用他的生命给我们立一个约。他说，我是你的神，我要保守你到永生。所以你就记住，下回碰到这种风浪再来临的时候，我们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Be still， 安静，因为我们的神掌管一切，所有的再混乱的局面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就跳到这个权柄都归耶稣哈。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点的时候，就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他是神变成了人来跟我们人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的，然后他告诉我们，天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归给他了。所以我们敬拜耶稣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每一件大事小事，我们都应该摆到耶稣的身上去。前一阵子喜林做一些这个蛋糕啊，很好吃啊，对，就我就想吃啊，他说不不你不可以吃，结果他说我要送给某某姐妹的，好了，我心里面当然很难受啊， 后来我转念一想，他送给姐妹，他是做主的工啊，对不对？我就想，哎呀，一首诗歌，这个诗歌什么叫都归耶稣啊，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你记得那首诗歌吗？他不记得啊。这首诗歌是我们唱很熟的哈，都归耶稣啊。后来他又做一次，做一个什么蛋糕，做一个面包的时候，这回我一面唱这首诗歌，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就帮忙他包哈，包起来，对，包起来送给别人，对。后来我心想，他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不要以为我这当长老的没有婚姻问题啊，绝对有婚姻问题的哈，对。有的时候他讲些话我心里面好气，对。可是我突然想，神要我们爱妻子，我应该把这个气把它吞下去。吞下去干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都归耶稣。所以我又开始心里面唱，都归耶稣，都归耶稣。哎，发现这气就没有了，很奇妙啊，这招很灵啊。弟兄姐妹们，你们在处世为人的时候，你们试试看你这个方法哈。你知道这个，我最近听到一个讲道，说是这个新婚的这个夫妻啊，这个度完蜜月以后没有多久啊，就发现三个事实。这是哪三个事实呢？第一个，对方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还说我自私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什么？第三个就是说我肯定没有他那么自私，对。所以这三件事情代表我们婚姻的问题都在这地方哈，就是自私吗？我们大家都觉得他对方比我更自私，所以就摩擦摩擦摩擦啊。但是你如果想到都归耶稣，你把这口气咽下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我们李斌弟兄祷告，他现在在飞机上面，跟冬梅姐妹一起去的，心里面一定是很难过，还要想起我自己的父母亲走的时候也一样难过。主，你也纪念，让我们今天听到的都知道你就是耶和华，你就是那个掌管万物，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的那位耶和华，你就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你了。你爱我们，我们也把我们的一切的困难都交在你的手里，都归耶稣。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